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1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提要。四名美国大学教师在吉林被刺伤，中国外交部说这个是偶发事件。台湾说驾驶快艇非法闯入码头的被捕男子是中国的一名前海军舰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美国提出的呼吁加沙停火决议。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英国法官指辞任香港法院因为政治案的判决站不住脚。同时来自加拿大的一名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亦宣布不再续任。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香港法律学者黎恩浩对美国之音说，47人案的判决是颠覆了西方国家法官对三权分立、宪法权利等的理解。
咁但佢都点出咗就係香港成个司法制度嘅氛围呢，包括係即係即係喺中共之下嘅政治环境，同埋喺国安法同埋煽动罪等等嘅法例嘅钳制呢，其实即係法官係好难係去发挥一个捍卫即係公民自由嘅角色。
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嘅时事经华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中国东北吉林省星期一发生一宗的公园持刀伤人事件，四个在中国工作的美国艾奥瓦州的康奈尔学院教师被刺伤。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二证实了这次的袭击，并且说这个是偶发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中回应外媒提问的时候说，警方初步判断这个事件是一次偶发事件，不会影响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正常交流。林健话：所有伤员第一时间是送入医院，并且被妥善救治，无人有生命危险。他仲话：警方正系进一步调查，对于嫌疑犯系咪已经被捕，林健仍然答复话：警方正在调查。他补充话：中国将会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喺中国嘅外国人嘅安全。美国艾奥瓦州众议员扎布纳对路透社话：其中一名被刺伤嘅教师大卫扎布纳系佢嘅兄弟。他说他跟大卫是谈过，他正在恢复当中，情况良好，他的家人非常感激大卫在这次的袭击当中是生存。他补充说，当时他们一行人正在参观北山公园的一座寺庙，突然遭到一名持刀男子的袭击。一次事件的细节现在仍然未清楚，中国官媒暂时未见报道。在星期一，一段是有人在公园里面是倒在地上，满身是血的视频在社媒平台 X 上流传，但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他是找不到这段视频的踪迹。虽然路透社根据视频背景和道路布局确定了拍摄的地点，但无法确认视频的拍摄时间。中国社媒平台微博上只是存有几条有关这个事件的贴文，网民质疑官媒掩盖并且审查有关这个事件的讨论。台湾高级官员在星期二表示，一名中国男子在星期日驾驶快艇非法进入接近台北港口之后被捕。他的身份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在于曾经担任过中国海军的艇长，而且无法排除中国使用灰色地带手法侵袭测试台湾防御底线的可能性。一名中国籍的姓阮的男子驾驶一架快艇闯入淡水河渔人码头，他行为引发军事意图的猜测。在星期日，台湾海岸巡防署人员在接近台北的淡水沿岸地区逮捕了这名姓阮的男子，经过海巡署询问之后移送检方侦办。这次事件发生在正值台湾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之际。淡水河是台湾北部一条主要河流，由于直通台北市中心，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台湾海洋委员会主任委员管碧玲星期二在立法院列席被询前是对记者说，跟过去类似的案件不同的地方是在于人。这名姓阮的男子不单止比较斯文，衣着亦都体面，他的经历亦都比较特殊，他曾经服役海军，而且还做过艇长。台湾海委会是海巡署所隶属的上级的机关。管碧玲说，在过一年时间左右，类似的案件已经发生了18宗，大部分涉及台湾管辖的邻近中国海岸的离岛。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首次通过了支持加沙停火计划的决议。这项停火计划目的在于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持续了8个月的战争。 这项由美国发起的决议欢迎拜登总统宣布的停火建议。美国说以色列已经接受了这项的建议。决议呼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接受这项分成三个阶段的计划。
Today, this council sent a clear message to Hamas. Accept the ceasefire deal on the table. Israel has already agreed to this deal, and the fighting could stop today if Hamas would do the same.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今日安理会传递了明确的讯息给哈马斯，接受台面上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已经同意这个协议，如果哈马斯都这样做，战斗今日就可以停止。哈马斯现在可以看到国际社会是团结的，国际社会团结是一项将拯救生命并且帮助加沙的巴勒斯坦平民开始重建和复原的协议背后，团结是一项将使到被劫持八个月的人质和家人团聚的协议背后。埃及和卡塔尔已经向美国保证，他们将会继续努力确保哈马斯建设性地参与。假如哈马斯接受这项协议，美国亦都将帮助确保以色列履行他们的义务。哈马斯对安理会通过决议表示欢迎，并且在一项声明当中说，准备好就落实这个方案的原则而与调停人合作。拥有否决权的俄罗斯投了弃权票，其余14个安理会成员国投了赞成票，包括安理会中的唯一阿拉伯成员国阿尔及利亚。在全球政治动荡之下，七国集团的国家领导人本星期将在意大利南部聚首，对乌克兰的支持将会是会议的首要议题。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国家领导人将前往普利亚大区的豪华度假胜地博尔哥埃格纳齐亚参加星期四开始的峰会。目前正值政局的动荡时期，乌克兰和加沙战事正在持续，而且对某些领导人来说，这个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是出席七国集团的峰会。拜登、马克龙和英国首相辛伟成都将面临选举。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在星期二表示，周末的时候一些北韩的士兵短暂越过边境，南韩军方鸣枪示警。最近北韩向南韩投放大量的垃圾气球，南韩重启对北韩的高音喇叭广播反制，半岛紧张局势升级。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在星期日中午的时分，在分隔南北韩两国的非军事区内工作的不明数量的北韩军队是越过了军事分界线。南韩军方说，在他们的军队发出警告广播和警告射击之后，他们立即向北移动，没有异常动向。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星期一对部队的官兵说，由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外部威胁更加突出。菲律宾总统府在星期二公布了小马科斯在前一日在菲律宾伊莎贝拉省军营的演讲内容。小马科斯对军队士兵在发表演说的时候说，菲律宾邻近于台湾，使之成为中国的国家利益范围。伊莎贝拉省位于菲律宾的北部，与台湾隔海相望，而北京是将台湾视为中国自己的领土。小马科斯星期一对菲律宾的军队说，外部威胁现在变得更加突出，更加令人担忧，这个就是他们是必须要做好准备的原因。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二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星期六抵达澳大利亚进行为期四日的访问，这个自从2017年以来中国总理首次访问澳大利亚，显示两国关系改善。此前北京取消了对澳大利亚煤炭、木材、大麦和葡萄酒等出口产品实施的大部分贸易壁垒。李强在澳大利亚的四日访问期间，将会访问首都坎培拉、阿德莱德和珀斯，和矿业大州西澳大利亚州。澳大利亚政府在一份声明当中说，阿尔巴尼斯和李强将会在坎培拉的议会大厦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年度会议。美国驻日本大使星期一说，美国需要日本帮助应付让他们的国防产业紧绷的欧洲和亚洲的战略挑战，两国同时启动军事产业合作的谈判。拉姆伊曼纽尔对记者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要求他们是能够应付一个半战区，就是一场主要战争，并且让另外一个陷入僵局的战争，涉及中东与乌克兰，并且维持美国在这个地区东亚的可信的威慑力。日本和美国星期日在东京开始首次会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美国总统拜登四月份建立的美日国防产业合作采购和维护论坛之下，深化国防产业合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分析天然气管道协议陷入僵局，咁中俄两国嘅所谓无上限友谊受到考验。我哋亦会报道有关香港反送中运动5周年纪念，咁香港人就慨叹东方之珠变得陌生。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英国法官指辞任香港法院系因为政治案判决站不住脚，而另外加拿大一名法官亦宣布唔再续任香港终审法院嘅非常任法官职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来自英国的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岑耀信勋爵上个礼拜宣布辞任，在星期一他首次公开解释原因，指的是因为香港法院审理民主派初选47人案的判决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他又批评香港的政治气氛压迫法官没办法作出独立的决定。而此外，另一名来自加拿大的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麦嘉林亦在星期一宣布因为年长的关系而不再续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岑耀信勋爵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题目指香港法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提到香港法院上个月底就民主派初选47人案入面唔认罪嘅16人判决14人被定罪，并分析呢一宗案件。岑耀信话，初选参加者希望借香港基本法条文所指两次否决财政预算案嚟迫使香港特首辞职以争取普选，但呢一个方案被高等法院视为阻碍政府施政，因此系合谋犯罪，刑期可以高达终身监禁。佢话呢一个判决喺法律上站不住脚，并不一定意味住法治已死，上诉法院可能仍然会纠正判决。真正嘅问题系呢一个决定系香港司法系统日益萎靡嘅一个症状。岑耀信话，香港法官受到美国制裁嘅威胁，佢指如果制裁法官嘅话，这个将会系粗鲁嘅、适得其反嘅、唔公正嘅。佢又话，香港法官大多数都系受人尊敬嘅人，有普通法嘅自由思想，但佢哋身处由中国创造嘅唔可能嘅政治环境入面工作。佢提到嘅问题包括香港国安法同埋有关煽动法律嘅条文。嚴重限制了法官的空間，中國人大釋法可以推翻法官的決定，香港政府的過度編輯導致民主派媒體關閉和編輯被控煽動，公民團體解散和領袖被捕。岑耀信指，順從當局的媒體、立場強硬的議員、政府官員和中國政府的喉舌《中國日報》製造了一種壓抑的氣氛，令到法官無法執行他們傳統上是自由捍衛者的角色，任何政治上的反對聲音都会被判处重刑。而香港正在慢慢地变成一个极权国家。他说，我留在法庭入面，希望海外法官的存在有助于维持法治，我担心这个不再现实，其他人就不是那么悲观，我希望他们将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在47人案判决之后，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谴责判决，并呼吁拜登政府制裁这些负责政治起诉的法官和检察官。另外一名英国退休法官霍廉斯勋爵上个星期宣布辞任香港终审法院的时候指出是因为香港的政治状况，但是又说继续对香港终审法院和法官独立性有充分信心。英国独立报之前报道，来自英国的非常任法官每次出席审讯会赚取40000英镑，折合大约51000美元，更加会接受机票和住宿等等的优待。在2022年3月，英国最高法院政府院长韦贤德勋爵和贺之义勋爵宣布因为香港政治和法律环境的转变，即时辞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职务。当时岑耀信和霍廉斯未有跟随。此外，来自加拿大的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麦嘉林发声明说，因为年满80岁，他在5月24号通知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他的任期 在7月29号完结之后不再续任，希望同家人花更多时间。他说，服务香港市民是我的光荣，我继续对香港法官、他们的独立性、他们维护法治的决心有信心。到时香港终审法院只会剩下7名非常任法官，包括3名来自英国和4名来自澳洲的法官。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香港法学者黎恩浩对美国之音说，47人案的判决是颠覆了西方法官对三权分立、宪法权利等的理解。
就是现在的判决就等于是说，立法会呢当他要行使这一个即是宪法赋予的权利的时候，而那个的行使权利的行为是政权不喜欢的话，他们就可以被找捕，甚至是被判终身监禁。这个完全是违反即是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对于三权分立、对于议会民主、代议政制的原则的理解。
黎恩浩又说，
我想这个是一个即是对即是、西方的海外法官的一个很大的冲击，这个裁决。虽然他也在文章表示呢，上诉庭可能是可以改变这个裁决，但他都点出了就香港整个司法制度的氛围呢、包括是在中共之下的政治环境，还有国安法和、煽动罪等等的法例的钳制呢，其实即是法官是很难是去发挥一个捍卫即是公民自由的角色。而他也都看到呢，他自己继续留任这个终审法院的非常任法官呢、如果仍然是相信能够去维持香港的法治呢，是一个很不现实的想法。啊、我想这个即是47人案的裁决呢、都是一个对岑耀信法官和其他海外法官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即是关键的转变，或者是一个契机呢，是辞任香港的即是海外非常任法官。
香港政府在星期一发表声明批评岑耀信，发言人表示极不同意他就香港的法治和独立的司法权所发表的个人意见。那个发言人说，最重要的是特区法院在审理国家安全案件或者任何性质的案件的时候，绝对没有受到中央或者特区政府的任何政治压力，香港法治也都没有任何倒退，任何人士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或者动机而提出相反结论都是完全错误和毫无根据，我们必须正义凛然地予以反驳。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我们就看看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五周年纪念之下，香港人慨叹东方之珠变得陌生。
2019年6月9号下午的香港街头，有超过100万香港市民为了要求撤回逃犯修订条例而上街游行，从而激发了为期超过一年俗称反送中运动或者反修例运动的一连串激烈公民抗命行动，令到香港社会的形势急转直下，官民关系对立。事件亦引发了2020年港版国安法通过和实行，香港社会因此变得和谐。五年后的今日，香港社会就再没有公开反对的声音，数以十万计各界人士亦已经选择远走他乡。对于运动引发的香港社会转变，很多人都感到非常可惜的，认为是没有任何一方是赢家。现在我们就连线了特约记者 David 为我们讲讲有关的情况。是你最近就访问了几名当年有份参加抗争的香港市民，现在他们的情况和心态是怎样
呢？其中一个在教育工作做紧嘢的李先生，他就说对于社会公共议题一向呢，他就相当关注，在2019年之前对社会运动的参与只是限于每年7月1号参加大游行，而在2019年6月1号的反送中游行他都有份参与，他认为必须就这一项极具争议的条例尽自己的分力，以行动表达自己的意见。由于香港政府往后以抗暴手段响应市民的要求，李先生亦都唯有参与更多的大型游行，继续向香港政府表达要求。但是在其中一次的游行当中，他和几个女性同行的朋友以及处于同一个位置的几百个游行者就被警方前后夹攻，于是李先生和几百个人 一齊被帶到警局拘留了48小時才獲釋。雖然後來他同同行的友人都沒有被起訴，但持續要去到警局報到接近一年件事才算是圓滿結束。由於不希望受到更嚴重的起訴，所以他同相關的朋友在那一次的遊行之後就再沒有參與任何的公開社會運動。咁李先生喺訪問嘅時候就同我哋講，喺反送中運動之後，尤其是係確實被警方拘留過之下，喺心理上面受到相當大嘅影響，所以就算佢仍然關心公共事務，亦都只係從民生方面着手，唔再涉及任何同政治有關嘅議題。咁佢就同美國之音咁樣講啦。
即係會多咗去思考去預留呢個問題，好認真地思考。
係嘅，咁除咗李先生嘅情況之外咧，你亦訪問咗另一名抗爭者嘅。咁雖然佢嘅情況咧就比較好彩，咁究竟佢又點睇香港
咧？呢一位是任職文員的陳先生，他一向就熱衷於社會議題，亦都是各種大型遊行運動的常客，包括在2019年11月尾香港理工大學衝突事件，他亦都在前線當中，最後他及時逃脫先免受警察的拘捕。在這一次俗稱理大圍城的事件之後，陳先生繼續參與各種零星的抗爭運動，但是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和港版國安法的實施，令到抗爭運動無法繼續，他亦都退出了社會抗爭的行列，而且之後成家立室，為了子女的將來，他亦都準備離開香港。回顧五年前的反送中運動，陳先生就以可惜兩個字概括，他就這樣說。
即係好多方面都係可惜啦，一班後生仔或者一班俾人拉嘅人，等佢可惜啦。政府冇回應市民嘅需求，亦都係一件可惜嘅事啦。跟住睇到一個原本警民關係好好嘅，而家變到做警民關係咁差啦，都係一個可惜嘅事啦。以前香港人都會信任呢個政府嘅，而家變到做去到懷疑或者唔信任呢個政府啦，都係可惜啦。邊一個贏咗？我諗唔到有方面係贏咗，只係失冇得咯。即如果在香港人，就算政府的方面都是沒得的，即在政府方面我看不到他有什麼施政是流暢得到，即市民更加是啦，即我看到即我認識的大部分人都是利心利得的，對香港挖苦香港就有咯，讚香港的真的沒
有。雖然香港目前已經難以再見到公開的社會運動了，但仍然有少數人懷著理想繼續堅持下去的，目前依然在香港的政黨人士呢，又對香港的情況有什麼意見呢？
我就跟非建制派政團社民聯的外務副主席周家發談過，他就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時候主要參與支援工作，以及國安法實施之後社會言論自由空間大幅收窄，他就反而認為需要繼續堅持發聲。他就表示，
即希望可以提醒翻香港人係可以，大家係可以有發表意見嘅權利啦。反送中之後就係成個社會都變得非常安靜啦。覺醒嘅人咧係即相當之多，失去嘅可能真係好多嘅資訊嘅傳遞嘅自由啦。
好，唔該曬 David 為我哋嘅介紹㗎。咁呢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請各位瀏覽美國之音嘅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中國同俄羅斯合作的天然氣協議西伯利亞力量2號傳出因為北京方面強硬壓價而面臨停擺，令到雙方所謂的無上限友誼蒙上陰影。分析人士說，這項協議經濟利益層面可能會蔓延到政治信任和外交關係，導致雙方在國際舞台上的互動變得更加謹慎。但是中俄在共同反美的这个所谓大局之下，虽然经历有些转折，彼此合作的态度仍然不会改变。俄罗斯最后妥协的可能性也很高，或者会用北极等其他的战略空间去跟中国作出交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大型天然气管道协议已经陷入了僵局，因为莫斯科认为北京在价格和量上面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 中國提出的天然氣採購價格接近莫斯科當局大幅補貼之後的國內價格，而且承諾的採購數量只有該管線預計每年輸氣量500億立方米的一小部分。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指出，西伯利亞力量2號的設計工作組在2020年啟動，該天然氣管道名為東方聯盟的支線穿越蒙古輸往中國。台灣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所長孫國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冚價的底氣來自於俄羅斯有求中國，認為俄羅斯需要透過出口原物料來到取得在俄烏戰場上的經濟來源。他說，
這次所釋放出來的訊息似乎中國是透過現在俄羅斯急需要去這個出口天然氣的部分。
他說，這次所釋放出來的訊息似乎中國是透過現在俄羅斯急需要出口天然氣部分，來到維持他在俄烏衝突以及自己國內經濟上的穩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孫國祥表示，急於從外國入口天然氣的中國，卻在西伯利亞力量2號項目表現矜持，很可能與中國自身對於目前整體全球經濟形勢的判斷有關，包括全球供應鏈重組造成的經濟不穩定等，導致中國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上都採取了更為謹慎的態度。換言之，中國在未來的天然氣採購上面究竟願意給幾多少錢，就成為中國的基本考慮，而這個又牽涉到中國本身的經濟狀況。他說，中國現在在中央和地方債台高築，所以中國似乎想要用比較保守的經濟政策來到維護國內穩定發展，防範系統性風險，再加上中國可能評估與美國和歐盟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摩擦未來仍要持續應對，因此對於未來天然氣的需求是咪仲好似以往咁多，亦都變得更加審慎去評估。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3號亦都話，俄羅斯將會同中國就能源供應問題達成所有必要嘅協議，談判仍然會繼續。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劉蕭祥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係咁樣講噶：
西伯利亞二號這條管線哦。对中国和俄罗斯来说，在客观上其实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哦，所以应该是谈得成，只是说是早或是晚的问题了。那我们其实可以从之前，
西伯利亚二号这条管线对中俄来讲，在客观上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应该讲得成的，可能只是迟早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从之前的西伯利亚力量管道案例找到答案。刘少祥还说，回头睇翻过去，即使2014年时俄罗斯迫于无奈向中国让步，西伯利亚力量一号呢条管线之后，仲系为俄罗斯带嚟相当大嘅经济同埋政治效益。首先啊，当时呢条管线嘅落成，令到俄罗斯有同欧洲议价嘅筹码；再者，俄罗斯亦都能够借由呢条管道推动佢亟待开发嘅远东地区，亦都提供未来深耕亚太地区能源市场嘅可能性。他继续说，
同样的道理，假如说俄国最后在西伯利亚力量二号这个项目上对这个被迫对中国让步，但是长远来看对他自己还是有利。
他说，同样的道理，假如俄罗斯最后在西伯利亚力量二号项目上被迫对中国让步，但长远来看对俄罗斯还是有利的。而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连云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出相同的看法，他表示，中俄能源合作通常在遇到大事的时候价格就能够抵定，比如2008年格鲁吉亚冲突时原油价格就谈定了，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时天然气价格亦都谈定。有关这一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